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子，和我在一起的是酸鱼。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这个玻璃心的话题。这个玻璃心呢，说白了就是说形容一个人的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经不起一点打击或者所批评。这个词其实最早是源自日本的，然后之后呢，在这个中文的互联网上就广泛流传，现在就变成描述这个情绪敏感啊、抗压能力差的一个流行词汇。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感觉到遇到有这种玻璃心的人。如果一群朋友当中有一两个有玻璃心的，就感觉大家好像都不太敢开玩笑，因为很容易就会被理解成人身攻击，然后导致对方的一些情绪波动。有的人你感觉就比较皮实，心理的承受能力强，这样在这样的人周边呢，你也会觉得更放松一些。所以现在在教育领域常常听到，就是说要培养小孩的这个钝感力，还有提升逆商，也就是增强这个心理的韧劲等等。那现在作为家长，我们要怎么才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出不玻璃心的下一代呢？其实在我觉得回顾我原来成长的环境，当时在国内的成长环境，感觉那个时候学业压力还是很大的，当时很少有听说就是周围有抑郁的这样的事情，感觉现在这种事情更好像更普遍了一些，是不是？
现在孩子由于说整个培养的环境跟过去不太一样，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就是心灵会脆弱的，会比例会占得更高一些。我觉得吧，过去的孩子如果考砸了，分数考低了，有些孩子呢会哭会难受，觉得要好好努力。但是呢，现在有很多孩子不是这样，再加上现在一些家长对孩子吧，过度的溺爱，在孩子面前呢总是比较顺从，让孩子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这本来也是好事。但是孩子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就会更脆弱一些，就是经不起一些挫折。
这个从是不是跟独生子女的政策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也没有，我们这一代
也不完全是。80年代就你们这一代孩子，你们这一代呢都是独生子女，但是当时的教育环境，家长对孩子的要求都是要让孩子就是说能够吃苦啊，虽然说会更宠一些，但还是在学校里很尊重老师啊。教育孩子的方式跟现在会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比过去要更脆弱，所以呢，很多家长他也看不得自己孩子，觉得很辛苦啊。有一些孩子呢，有同样的作业，在老师布置同样作业的情况下，一些孩子可能很快就完成了，一些孩子可以完成几个小时。那家长就会觉得是老师的作业布置太多了，其实根源在于孩子自身的习惯培养的不够好，所以这应该是要从孩子的从小习惯的养成这方面来追究。
这是不是跟这个国内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原来这个是什么时候国内开始快乐教育的？
快乐教育也多年了，国内的教育从有多次的改革，有快乐教育，有素质教育。
其实这改革有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在培养孩子快乐学习的同时呢，还要注重培养孩子心理的健康。每个孩子要做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尤其心理健康更重要。
这个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家里还是用电话的，有线电话。
对，用有线电
话。
对，
然后手机第一部手机是那个翻盖手机。
对，
现在的小孩
叫小灵通，
小灵通，
当时叫小灵通。
现在的小孩应该都已经开始，有没有小学就开始用智能手机了？
有，
现在已经
小学也有，有的孩子是用电话手表，但有用智能手机的会少一些，电话手表的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学校也没有说规定说要多大的孩子才能用这些智能设备。
嗯，小学有些孩子有带，但是也没有明确说啊你不能用，
是吧？
嗯，
就是我读到过一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这本书上就讲的就是说，从2010年以后，就是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大部分的数据是从这些发达国家来的，而这些国家的孩子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是在2010年以后就急剧的增长，这个增长的量特别大，然后他们梳理的结论就是说，这是跟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关，因为这个在同一时间，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就是当时。因为你判断抑郁在心理学上需要一个标准，就是可能是这个标准的放松啊，然后导致很多人被诊断为抑郁，而不是说就是抑郁的症状变多了。但是它对比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就是每个国家的标准，有的国家有变，有的国家没有变，但是整体的趋势，2010年以后的这个趋势是所有国家都一样的。所以这本书中最大的观点就是说，这是因为社交媒体以及电子设备、智能手机的普及到造成的。这个就说它，当智能手机普及、社交媒体更普及以后呢，女孩变得心理更脆弱的，男孩呢就是更加的孤独。它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社交媒体加剧了攀比，那。尤其是女孩的话，她们就会有一种对自己的要求，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啊。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影响？社交媒体
的影响应该是会比较大，因为孩子过早的接触手机，接触智能手机中的一些什么滤镜啊、美颜啊，那现代的孩子了。女孩子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外貌焦虑啊，和社交比较啊，总觉得自己呢不够好，那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觉得一种社会的环境也有影响，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上学一般都是隔代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接送，很多都是放学出来基本上低年级的孩子的书包都是老人家马上接过去，就大人背，孩子都不让孩子自己背书包。所以这种对孩子的这种过度的顺从和过度的关爱，可能也会影响孩子一些心理，在心理成长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对，还有这个小孩如果在网络上的时间长了，可能就是这种有质量的社交的时间就变短了。原来小孩都是在外面玩的，现在好像在外面玩的少了很多很多，都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很小的年纪就开始看平板了，这样。
对对，就是因为孩子过早的接触了这个智能化的商品，所以他很多在那个手机、在那个平板上玩游戏呀、所以会导致一些孩子不愿意跟别的同伴一起玩。
对，这个还有就是睡眠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它这个手机的光线对孩子的睡眠会有影响。
对对，手机 一个是手机光线对孩子睡眠有影响，再一个孩子的自制能力会比较差，就是说他在他不能控制自己玩多长时间，有些手机上的一些内容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因为有动画的效果，所以呢他玩的时候呢把握不好时间，自己约束自己的能力会更弱一些，这样会导致他的睡眠时间缩短，注意力呢就是不够集中，因为手机的画面闪得太快，手机的画面一般都是它比较快，他没办法长时间的注意一件事情，所以长时间以后呢孩子的专注力会更差，对学习的影响会比较大。
其实这个对大人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我觉得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的专注力都越来越弱了，原来可以专注很长时间，现在感觉看一个十几分钟的视频都觉得好长，都看不完的样子。
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它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对孩子因为太小，他不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所以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利的影响。应该说从小就要注意，对孩子做父母从小注意对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包括专注力的教育啊，抗压能力的教育啊，都要家长引起重视啊，以及把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培养，这一点都非常重要。有的孩子呢现在就是在小成长过程中父母就陪伴着身边玩手机，然后孩子也自己在看看平板看动画片啊，或者看什么看其他内容，这样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说他没有互动啊，大人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会比较少一些，所以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所以这个最后其实可能还是要从大人自己本身开始改变，就是自己大人自己现在其实手机玩的也是很多的，就是我们感觉出门没带手机比没带钥匙还让人难受。
确实的，现在的手机已经成了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手机出门会感觉好像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孩子的成长要靠大家长去约束去引导，如何引导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对，除了手机这一块还有什么就是会导致这个小孩现在更脆弱更玻璃心的？宠家长的宠，然后手机，
应该说整个环境吧，因为现在的孩子我们所看到的身边的大部分都是隔代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在带的比较多，因为父母上班呢就是说现在的压力也比较大，年轻人也没办法自己带孩子，所以呢都是隔代带，那隔代呢相对来说会更宠一些的，这种宠也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些影响。
对，其实现在这种双职工家庭让这个父母自己带也不是太现实，然后在美国这边很多华人的家庭也还是叫父母来带比较普遍，因为文化上其实很多我周围那些就是本土美国人吧，他们其实也是想让父母带的，但是就是他们父母可能文化上不同，他们并不会说老了就放弃自己的生活帮小孩带娃，好像不会，他们可以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比如说你这几天没有空带孩子，我可以帮你带一周啊两周，但是你要让他长期带娃还是不是太现实，就是这可能还是华人群体里面有这种老人带娃的现象会更普遍一些。
对，就是老人带娃吧，现在就是说因为每个老人他各自的职业呀各自的素质啊各方面的生活的阅历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些老人可能比较适合带娃，他能够带得好，能够跟子女的交流啊沟通都比较好，所以呢对带 带娃来说了，那是有利的一面。那也有一些老人也会存在一些了，他的带娃的理念啊和方式啊都比较还停留在过去的一些老经验里面，所以呢对这个带娃来说呢，他就会有一些不是那么有利的影响。所以这个都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每个老人的想法。有些老人他愿意带娃啊，愿意学习啊，愿意更新自己的带娃理念，愿意跟着子女学习带娃。有些老人呢，他就用自己的老经验来带娃，那这样呢就会产生带娃，他就说带娃的效果就不一样。
其实小孩到了一定年龄，他其实还是要上学的，就是可能要找一些让小孩到学校去，就是接触社会，某种程度上接触小社会，跟其他小孩在一起，这样会对成长好一些。
这个是肯定的，在一定年龄，到学校，到幼儿园啊，托儿所啊，对孩子的成长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孩子小的时候呢，一些行为习惯的培养啊，专注力的培养，还是家庭在这个抚养人，在带养人身上要有重视的这种理念。因为行为我们古话都说是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所以孩子从小的行为习惯也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每个家庭都不相同，所以他的方法和带娃的那个取得的那个效果都不一样。
就是怎么样才能培养小孩的专注力呢？
培养小孩的专注力就是说按我的理解，就是最简单的，那就应该从小就要抓起。比如说在现在有很多的早教，像老人带娃就应该要学习一些早教的知识啊，如何呢，就是说让孩子在玩玩具的过程中不分散注意力啊，以及呢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啊，关注孩子的专注力。
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就是比我们这一代，你比我早一代又更皮实一点。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这一代为什么这么皮实？比我们感觉你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也没有听说你们周围有听说有过抑郁的吗？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这代抑郁好像不是个事，是因为大家都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呢，还是真的就是心理就是更强大一些？
我们这一代当时的社会整个物质的生活也比较匮乏，所以说家长根本没时间带孩子，而且一般都有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大的带着小的啊，然后呢家长都没有精力来关注孩子这些什么专注力呀、心理健康啊，都没有精力关注啊，只是在外面急着赚钱养家。感觉那个时候的孩子还更皮实啊，孩子大家如果放学以后在外面都是自己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对，现在的小孩
得到的关注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得到的关注太多了。有时候呢，这种关注，就是这种教育呢，要大家保持一致的教育理念，对小孩来说那还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如果是隔代的教育理，姥姥姥爷辈、爷爷奶奶辈跟父母辈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 这样对孩子来说，可能教育的这种方式和效果就不是太理想。
是在你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听到过有玻璃心这种这个描述，就是会感觉到周围有这种玻璃心的人？
会感觉到有玻璃心的人应该也在零几年吧以后才听说有玻璃心。然后现在这几年呢，反而也听到有一些孩子啊会有抑郁啊会有自杀倾向啊，这在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觉得很难理解。
你现在就是你后来教后来的这些小孩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真的是玻璃心的更多了，感觉不大敢管了？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孩子呢，他抗压能力更强，就是说老师更敢批评啊，那孩子呢，他也更能接受批评，他不觉得这个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对孩子的心理上会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影响。但是后期呢，这些年的孩子呢，就会产生说老师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会要比较谨慎啊，比较小心呢，就是怕孩子有一些如果在一些言辞上过于激烈啊，孩子会有一些接受不了。现在的孩子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讲的玻璃心比较重。
对，其实你真正讲人的成功，最后有韧劲真的是比这种一时的，就是说会学习呀，或者因为周边也有看到例子，就是说都有上名校啊，好像很聪明，一直都在人的在周围的亲戚朋友啊老师感觉来说都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但是毕业以后就没有办法找工作，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工作的压力，反倒是变得没有办法接触社会了，因为心理不够强的话，所以心理问题还真的是很重要，比这个世俗上的会学习可能更重要一些。
这就是常说的我们说的身心健康，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说抗压能力啊，接受挫折能力啊不够，所以呢他这个心理健康没有发展得很好，只是认为除了会学习啊，学习好就应该什么都是，他学习好了，他什么都是最好的。那其实现在的孩子应该要更注重心理健康，要先成人再成，先成才再成人啊。心理健康的孩子，最后能取得成功，应该来说几率是更大的。往往因为生活它最后都是靠什么，靠一种坚韧，一种韧性。如果是只是急功近利啊，觉得或者说集中在分数，我只要是分数这个概念呢在学校能体现，但是呢一旦到了社会了，他就没有，不像在学校一样他可以考试啊，考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高分，那如果到了社会上呢，他不是每次都考试的，所以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比，那这时候呢就会是那种心理比较强大比较有韧性的，能够接受失败能接受挫折的，他可以一次一次面对困难啊，重新呢振作自己，这样的孩子反而最后更能成功。
是这种在让小孩要是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心理韧劲，可能这个交流沟通也比较重要，有的小孩他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家人都不知道，就怎么样才能，尤其是男孩子更就是不倾向于交流，很多时候你问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他可能都不爱跟家人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父母跟孩子从小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培养的一种交流的这种习惯没有要注意，就是其实男孩子是他发育的会比女孩子慢一些，但是呢如果父母一直都是有关注到他有注意到这种培养交流的这个行为习惯，而且父母的情绪要稳定， 在情稳定的父母，那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家长有工作忙啊，有些父母工作忙，他就没有关注到与孩子的交流，所以孩子呢就不喜欢把自己的心里的一些想法呀，不愿意跟家长交流，这种呢也有，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非常注意跟孩子的交流了，那孩子呢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中，家长都能够了解到自己孩子的想法，这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
是，你说现在这种，尤其是家里有男孩子，这个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男孩子他要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在家里，但是其实你看现在当前的社会，一个离婚率很高，然后离婚以后其实女方带娃的就是更多，这个对你觉得这个单亲家庭对孩子真的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就是
影响
肯定有，但是到底
会
有多大，
有但是会有多大，
跟经济有关，
可能跟家庭整个的环境有关吧。我觉得一般如果是在我身边我见过的，我们这一辈有些也单亲离异了，单亲，但是因为母亲的，就是说她的经济有经济能力啊，工作稳定，情绪稳定，所以呢，这孩子呢，好像也都大部分也都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反倒是有的跟着父亲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因为父亲有的父亲一个人带着孩子，这生活肯定是不方便的，那所以说呢，孩子的心理问题我们见过的好像会更多一些。
为什么这个单身的母亲会更多，父亲就不方便？我感觉这个单身母亲好像没有觉得是不方便，好像都觉得理所应当。
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母亲啊，一个格局比较大的母亲，情绪稳定，有经济，要一定要有经济基础，有经济基础的这种母亲呢，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亲的角色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中，他可以父亲的一个角色，可能有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家庭中有其他的男性的角色，也可以弥补一些，比如说爷爷呀，或者是老爷呀啊。
母亲的角色可以弥补一些吗？
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比较难，因为母亲大部分母亲比较细腻，
更细，可能
更细，非常细腻。那是不是
可能父亲做不到？毕竟他的很难做到那么细腻。
父亲是做不到的，父亲给予孩子的应该是一种力量上的一种影响比较大。
也是，所以这个角色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培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好难的事情，感觉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注意，很多不同的方面，对吧？
对对对，是孩子的成长就像一棵小树，一棵树，这棵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不停的去浇灌啊，去施肥啊，去浇水施肥。如果发现这个树在小的时候啊，如果被风吹稍微偏了一些，我们要想办法给它矫正啊，让它呢正的发展。那所以孩子成长也一样，在他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要不停的去关注关爱啊，如果有看他有出现一些需要纠正的，那要马上进行纠正。那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父母要花比较多的心血。
你对这个鸡娃怎么看？就是突然想到这个鸡娃，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太鸡娃往往就是特别注重可能学习这方面，反倒忽略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培养，是不是因为这种鸡娃的文化导致了？
鸡娃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完全说不好的事情，孩子毕竟你说学习要有多大的主动性，在小的时候 一般会比较难。
但有那么重要吗？就小孩非得要上常青藤，然后非得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就是走好像千篇一律走一个模式，可不可以就放养呢？就是只要心理强大，放养了他能够承受挫折就也挺好，就是以后也不会太差。他们说到 Costco 刷小票也还能够，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就可以了。
那就看你怎么理解。如果觉得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标准，那就是顺其自然，只要不学坏。
对，只要不长歪
的东西，树不长歪就可以了，不要长成歪脖子树。
对对对，也挺
及时
的，是吧？往往那些鸡娃成绩特别好的，特别脆弱。
对，成绩特别好的就是鸡娃其实是有程度不同的，有的鸡娃看在哪个程度，就好像我们在人登山一样的，你在哪一个位置，我在山脚下，在山顶上，或者在登山的这个中途，你都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鸡娃也一样，看你鸡娃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觉得你鸡娃，你的这个娃要学习，只要学习好，要非常好，认为学习好以后将来就能高收入，就能生活得好，那这种可能就有点过度了。其实这个就是说，我按我的理解，鸡娃也要鸡娃，但是也要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成长，特别是心理方面和行为习惯，这一点非常重要。行为习惯对，无论是生活习惯啊、学习习惯啊，都要注重培养，而不是单单就一个点，就是学习分数啊，还要有其他的各方面，情绪呀、性格啊、行为习惯啊，同时都要关注，不要过度在一个点上去过度的强化，这样子应该是对孩子的成长会更有帮助一些。
我觉得养个孩子这么难，这严重降低了生育率，就是大家想想这么困难都不敢生了，是不是？
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我们就很难理解。按我们的想法就是孩子还是要生，你有孩子你这人生才算完美，才有意义。
老一辈都这么想。
确实是这样。
那适合远方呢，旅行呢？你们觉得就是老了以后到处旅行的生活，人们现在都很流行旅居吗？就是你不觉得这种生活也挺好的？有不同的退休方式，不一定说要带孙子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旅居过自己的生活。有的人美国这边老头老太太房子卖了，买辆房车，两个人快乐得很。
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了。我的想法吧，我就觉得这种旅居应该你每天就是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也会厌烦的吧。生活有时候需要诗和远方，但是还必须要稳定吧。
就你的性格还是相对求稳一些，
还是需要
稳定派的，
需要稳定吧。比如说要带带孙辈的，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哎非常好啊，这也是我生活很快乐的一个部分啊。诗和远方，我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啊，我也旅游啊，也可以。但他旅游这种不，我觉得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它只是像我们炒菜用的调料一样的，有时候加一点调料啊，调节一下。
现在网上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太流行，但是有一些例子，就是那种旅居带娃的例子，我不知道你就是那种小孩就是跟着大人旅居，可能一年到两年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就在当地，可能不会去上正规的学校，但是就是家长教，可以见识各种世界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啊，学习不同的文化，亲身去体验。
这种应该对孩子来说是有很大的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因为它等于像我们所常说的见多识广，但是如果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说要，就是这种旅居，他们在什么年龄段呢？如果是在学习的年龄段，那为什么不把它分散开来？比如说，每年的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我带他到处去旅居一下，为什么要把它集中在某个时间段呢？几年在外面， 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不如这样子，每年你到暑假哎带孩子去旅居一下，应该这种方式会
更好一些，
让孩子该学习的时间学习，该旅游的时间旅游，长见识啊，就是不要集中在一起，这看每个人的想法。
对，你看这个不仅这个物价是水涨船高，我觉得这个带娃的标准也真的是水涨船高。我们当时我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没有说旅行好像是一个必需品。现在我感觉周围的人，至少我周围的，他们都觉得，哎，小孩每年固定要几次旅行，感觉这是标配一样，就是从可能七八岁小孩上小学开始，就要每年要几次的旅行。
这个应该是生活的方式的变化吧。在当时，像你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的生活的理念、生活的环境还没有这种概念说，哎，要几年要出去旅居。后来就我记得到大概你们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那几年整个环境整个氛围就开始变了，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旅游，出去旅游了，就开始有了。这个应该说是跟生活方式、跟这个社会的发展有联系，
也是跟周围人的压力有关。就是比如说，如果别家的孩子都去了，你也会觉得自家的孩子，有小孩在学校会有这种同伴的压力。
是的，
对吧？
孩子之间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社交媒体也是加剧了这个影响了。因为你如果是小孩，比如说十二三岁，现在好像年龄 Instagram 是就这边的一个社交媒体是13岁可能是可以用吧，它有一个最低年龄限制嘛。那个时候其实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你要是看到 A 同学啊，就是放假的时候都做了点什么，你也可能也会想要。
对，孩子很多都会这样，他互相都会稍微会觉得，哎，啊，会有一点攀比啊，他又怎么样了？回去也会跟自己的父母提一些要求，那就是说，那作为父母亲，有的也就觉得，哎，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落后于其他的孩子，所以也会想尽方法说去达到一些孩子提出的要求，这些都会有。
我看了有另外一本书，也是讲关于教育的，他就是这个书的作者是对当前这种。就是对小孩影响，同伴对小孩影响逐渐变大的这个趋势，他觉得是对孩子的发展不利的。因为他觉得成人父母应该对小孩更大的影响，因为周边的孩子都是不成熟的，他们的影响对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好的，就是家长需要对孩子有更多的影响，而不是周围的同伴。但是现在因为家长比如说都很忙，工作都很忙，要不就像你说的老人带娃，小的时候大一点就送到学校去了，很小就送到托所，然后幼儿园就都待在学校，所以同伴对孩子的影响是更大的。就是你觉得这个父母是不是需要有更大的影响，比这个同伴对孩子的影响？
其实我是觉得看分年龄段，应该孩子在小的时候，那应该是要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应该要占主体啊，因为毕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小的时候的孩子，他很多东西他不能说，哎，哪些东西是可做的，哪些东西是不合适做的，他不知道啊，他会觉得跟其他孩子的，哎，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哈，比如说他有什么我也希望我也要有，但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父母的对孩子影响要更大一些比较好，对孩子成长比较好。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我们看有的孩子青春期非常非常的叛逆，哎，有些孩子的青春期他能够比较平稳的过渡，可能这都是跟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从小对孩子性格啊，以及就是对性格方面啊，情绪方面啊，责任感方面的培养，可能都有影响。
这是不是基因影响更大？有的小孩就是跟情绪就更多的波动，天生的。
其实你哪怕是基因影响，也还是跟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来说，环境影响还会更大一些，因为他毕竟天天是在父母身边的啊，那家庭的环境对他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条不可逆的，就是你要不就让孩子就是控制他到上社交媒体的年龄，一旦他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我很难想象你怎么去控制这个社交媒体上其他同伴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你要不就是不要让他开始用了，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
我觉得这个也现在好像也是一个矛盾，
是
你说不用吧，又觉得怕自己的孩子，
别的小孩都在用，
啊、
去学校就拖、
哎，觉得孩子好像
脱离环境，对，
落后了啊，跟不上。那用吧，又怕这个。受这个影
响
太大，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握。
对，我就听说就是在硅谷那边，他们说那些硅谷大佬他们的小孩送去的实例都是不滥用，其实挺讽刺，他们小孩送去的实例都是不滥用那个智能设备的，就这个就必须要你整个学校，你那个班级，比如学校就不滥用，那这小孩就没有这种同伴压力。但是如果你这个学校没有在学校层面上去禁止的话，你作为一个单独的这个家庭，你是很难去强制这个的，而且父母本身也没有办法不用吧，就是你父母能够做到说少用在孩子面前，可能说哎每天几点到几点查手机什么的，但是完全不用也
是不行。现在好像父母不用手机的应该是基本都
没有，
很少很少了，
对，
基本都没有看到，除非是年纪很大的，年纪很大也都在用，只不过就是说用的可能就是说用的方式会更不同而已。那现在父母都在用，家庭环境中都在用手机用电脑，能让孩子都不用，我觉得这个可能难度还有点大。那关键是要引导，要怎么用，怎么分配，合理分配时间，以及小孩用这个智能手机他是用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这个应该是要大人要关注的点。
其实我们真的就必须要用智能手机，有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换成原来的翻盖手机，现在还有卖，就是有一些就是抵制这种智能手机化的，还会有一些原来老板的手机，如果换成原来老板的手机，因为你工作你可以用电脑嘛，其实你有什么是需要就是每一个小时都要查的，也不需要，就是信息你可以在家有电脑的时候查，对吧？其实没有那么，
这个说起来也可行，
也是吧。
但是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在用翻盖手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对对对，现在用翻盖手机就觉得有点不是很习惯了，因为智能手机毕竟方便，拿起来随手拿起来就可以查，需要查什么就查什么。在然后很多的在智能手机上都有那些大量的一些信息。那再用翻盖手机就觉得有点不是太方便了。
其实这些信息有多少是真正需要的信息，你就想一想，就是哪些信息你是没有，不是马上就及时看到就不行的，其实也没有哪些信息是那么重要的，对吧？
这个倒也是，
你需要有事情打电话嘛，你翻盖手机可以打电话嘛。
是，其实想一想真的好像这本手机，
对呀，
拿起来就是去刷刷短视频，
对
啊，甚至于是刷了的眼睛都
刷痛
刷痛了，还在看，
太遭罪了，
信息
对呀、啊，就冷不住
了。所以我都觉得常常觉得手机上应该要把一些一些短视频看看能不能设置不看。
这就是科技公司，他们就是招了一堆人，就是想让你提高这个使用率嘛。他就是用各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像就是会给你提示嘛，推荐啊、提示啊、点赞啊，这都是为了让你多用。人是就是很想要反馈的，比如说你发一个什么，就像发朋友圈，你发一下就会想知道谁点赞，他就抓住了你这个心理的弱点，就上瘾，就像那个笼子里的老鼠。他就是一直跑一直跑，原地踏步，但他就是一直跑。你知道那个老鼠如果你让他一直跑，他是会跑到死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鼠在笼子里的滚轮上跑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们说是多巴胺，有一本书好像就是专门讲多巴胺，他就说这个老鼠他就是他跑他会产生多巴胺，他即使对他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好了，但他因为这个多巴胺的刺激他很快乐，他会一直跑到死。我觉得跟我们目前这种状况有点像，娱乐致死。
所以现在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这就是说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矛盾了，到底
大人就没有办法以身作则了，已经很难了，
对
对
对，
大人来说。
对，
我有知道七八十八十多岁的朋友，他们就是现在还不用智能手机，一直没用，也好好的，也没有觉得他们信息特别落后。
其实是，
是吧？
确实的。
你说我们都得到了多少有用的信息？其实想想也没有，都是些无效的信息。
那有时候还是可以看一些信息的。
对，比如说呢，什么信息你觉得是？
娱乐的呀，
娱乐无效信息，
无效信息是。哎、
对吧，娱乐知识无效信息
是、
但是就是你大脑就必须你要想要那个刺激，就跟就是断毒品断瘾是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借手机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原来有去那个就是去徒步徒步最难以适应的还不是说哎呀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走，而是那种无聊啊，因为徒步到那里就没有信号了。我记得开始几次头两次徒步的时候，就是之前就是在手机上拼命下载就是各种博客，就没有信号的时候还能听的，就是没有东西听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徒步的，就是心里就这种感觉，因为有刺激，人的脑子是需要刺激的，对吧？
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
就会觉得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就是、没有一点的声音，包括音乐呀、啊、或者杂音都没有、
啊、
就太安静、太安静了。
对，
所以说人的生活还是需要一些杂音的。
对啊，那你们那个时候在开始什么时候有电视的？
什么时候有电视？有电视应该很早吧，八十年代就有电视了。
八十年代就有电视了。
嗯，
那之前没有电视的时候人都是怎么过的呢？
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电视，
没有电视，你们不也挺开心吗？就
也很开心啊，
也
是
开，
对
啊，
就是每天、
就是要回到那种时候，
就是每天都是什么呢？就是一群的孩
子
往外面疯玩，就是啊。
对，现在就是、啊、就是差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差这个，
也可能
要小孩疯玩，
反而不存在那种人与人之间那种沟通了。现在的孩子都没有这样子跟同伴玩耍的这个机会，
就没有这种玩的机会，玩中探索，然后跟大家相处。
对对对对，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就是放学回来反正家长也没空管，那全部在外面，那在草坪上，哇，就是一群孩子做游戏呀、啊、跳格子啊，各种玩法都有。
当时
反而天天都很开心的。
对、啊、但是看电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那种叫做 streaming 叫做什么，就是你网络电视你可以一看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原来是一天一集的，好吧、
原来连续开始的动画片它也是一天在某个点，
对
啊、某个某
很有规律的
某个时间点时间段看一集两集，这样
对
啊让你每天都会想着到那个点去
看也不会过度的一天看个一整天、
对，
现在不这样是吧、现在都是一看可以看好多集，
就是现在太方便了，这个互联网太方便。
对啊，其实这真的是就是其实当时没有这所有科技的时候也就这么好好的，但是你习惯了这个新的方式你就很难改了，我们就要适应这种方式。
对
这就是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
对，
你人的观念、人的思维以及一些生活的理念、做法都跟着在变。
对，他们原来不是说这个人是不能够叫做 multitask， 就是说同时处理几件事情。就是开始说，比如说我可以边开车边听广播，但这是不是就证明你能其实是可以处理好几件事情？其实他们说不是的，因为开车你已经习惯了，你是用一种惯性，你真正如果需要一点点脑子要想的，你是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情的。你觉得你能同时做，只不过你是在切换。就是现在在这个现在有这么多电子设备让你分心的时候，就人他切换得很快嘛，所以说这个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但他们也有说，就是这个现在新一代如果都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他就能够做到切换得很快，就对他的脑子其实是我们这一代没有办法适应了，因为已经太老了成型了。但是新一代如果就在这个电子环境下成长的，他可能就适应了这种频繁切换，他不需要很高的专注力，他可以一次专注十件事情，然后不停的切换。
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也可能是一个人类进化的，
就是人类进化，应该是人类进化，脑子得到进化了。
对对，
跟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它变化；跟着时代的变化，它变化。
对对，所以以后也有人工智能了，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对以后的会有什么影响，更大的位置。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行了。谢谢大家，今天的聊天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谢谢。